You know, today's messenger is Elder Michael Lee, and he is going to deliver us such an insightful message concerning Melchizedek this morning. Thank you.
Good morning, all.
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道主题命为神秘的麦基洗德。今天我要分享的信息来自希伯来书第七章一到三节，我将其命为神秘的麦基洗德。我从小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时候，每个星期天都听到这个名字麦基洗德，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名字的意思或者这个人是谁。我没有试图找出这个杰出人物的身份。对我而言，麦基洗德是一个听起来很美却很神秘的名字。当我成为基督的信徒时，我对他产生了兴趣，但是我从未听过有关这个人的讲道或是圣经的研究。他始终是一个神秘的人。最近我决定探究这个神秘的麦基洗德，并与你分享。在此信息的结尾，我将让你们决定他是否真的是一个神秘的人物。让我引用美国陈信会牧师 W.A. Criswell 博士的话，这是他对秒麦基洗德的看法。他这么说：我猜在圣经里没有一个主题有更多的研究者，也没有一个圣经的主题比研究这个神秘人物麦基洗德的解经家和学者对他所做出的结论更多。在神的话里并没有太多有关麦基洗德的，但他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出乎意料的，在神的话里只提到了麦基洗德三遍，在创世纪、诗篇和希伯来书里。首次提到他的是他以他为历史人物的，也就是今天的起印读经里的，也就是创世纪第14章第18到20节。1000多年以来，直到大卫王在圣灵的启发下才第二次提到麦基洗德，也就是在诗篇第110第4节里提到他的一个预言。诗篇第110第4节，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神向大卫王启示说，他的儿子既是主耶稣基督，将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随后就没有关于麦基洗德的记载了，直到1000年后他第三次在希伯来书中被提及。在希伯来书中因教义而被提及。在这封书信中，麦基洗德在希伯来书第5章第10节首次被提及，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之等级的大祭司，在第6章20节中再次提到，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最后在整篇的第7章第1到28节中提到他。 在今天的信息里，我要考虑以下的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旧约中的麦基洗德，第二个要点是新约中的麦基洗德，和第三个要点就是麦基洗德别人是怎么样看待他。让我们看一看第一个要点，也就是旧约中的麦基洗德。在今天的起因读经中，我们读了创世纪第14章1到20节，请大家翻开圣经到创世纪第14章1到20节。正如我在导言中所说的，麦基洗德在创世纪第14章1到20节中首次提到，被记载了列王的战争之后的事件。创世纪中的叙述是这样的：由以兰王基达老马，由以兰王基达老马率领的同盟四王攻打五个城邑，包括索多玛和格摩拉，是现今外约旦。以兰是该地区的一个古老王国，以兰的另一个名字是苏珊娜，与首都苏珊城相关。苏珊城就是将来亚哈水鲁王宫殿的所在地。这五个城邑是强大以兰王，这五个城邑是强大以兰国的俘虏，因此他们不得不向以兰王基达老马进贡。但是五个同盟国背叛以兰王，拒绝向他进贡，这不被基达老马接受，于是他率领联军从北下攻打这些城邑。他们在西定谷交战。西定意思是可耕作的平原，当时这个山谷非常肥沃，沿海就是今天被称为的死海，沿海当时仍然还是个淡水湖，是大洪水消退后形成的。以兰王基大老马和他的同盟攻下索多玛和格摩拉以及周围的城邑。创世纪第14章10到12节，索多玛王和格罗马王逃跑，有掉在坑里的，其余的人都往山上逃跑。四王就把索多玛和格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掠夺去了，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掠夺去了。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这五个城邑都被击败了。但是这些胜利的王却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他们掳走了罗德。亚伯兰得知罗德被掳的消息，便率领家中318名训练有素的壮丁去追赶他们，一直追到大马色。亚伯兰的壮丁训练有素，相当于我们国家的特种部队。亚伯兰的318名熟练的壮丁在黑暗的掩护下突击了联盟的成千名士兵的军队，这次是一个胜利的袭击。在创世纪14、16，我们读到，即当时的亚伯兰将被掠夺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的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从这一个事件中，亚伯兰成为了一个不能招惹的人。亚伯兰在凯旋归来的时候，首先出来迎接他的是索多玛王，再来的就是这个神秘的撒冷王麦基洗德。亚伯兰似乎没有理会索多玛王， 而是重视善冷王买基洗德至高神的祭司。看来麦基洗德也不理会索多玛王。索多玛是有史以来最邪恶的城邑之一，亚伯兰和麦基洗德都认为不值得他们去理会他。在这次的会面发生了以下的事件：第一，撒冷王麦基洗德带了饼和酒；第二，麦基洗德为亚伯兰祝福；我们在创世纪第14:19-20，我们读到了麦基洗德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以及第三，亚伯兰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这次的会面发生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那是圣经第一本书中第一次提到麦基洗德。那谁是麦基洗德呢？根据旧约解释学教授彼得金特里博士的说法，麦基洗德是迦南撒冷的王和祭司，他敬拜真神。那时除了亚伯兰和他的家人之外，还有其他的迦南人也敬拜真神。他们这些迦南人不像以色列人那样认识耶和华真神耶和华。过去的100年的考古学揭示了对早期迦南人有趣的知识和了解。在1920年代，考古学家在发掘一个名拉斯山拉的遗址时，发现了乌加列古城。该城在公元前12世纪繁荣，数以百计描述迦南人生活各方面，包括其宗教信念的泥板被发现。这些泥板描述了他们拜风暴之神巴利，这些泥板还显示早期的迦南人，他们敬拜一位造物的真神，并且在亚伯拉罕至公元前12世纪之间，迦南人的宗教发生了退化，渐渐了他们放弃了对独一真神的敬拜，开始拜许多的神，与神巴利成为当中所要的神。这一发现与麦基洗德的历史记录非常吻合。麦基洗德是敬拜真神的迦南王和祭司。直到公元前1000年，以色列王大卫受圣灵的启示，在诗篇第110:4中写下这个预言之后，再也没有提到他了。诗篇第110:4，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神向大卫王启示说，他将差一个像麦基洗德一样的祭司，就像麦基洗德一样，这一个人将是祭司和王。诗篇第110:1，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诗篇第110:1这一句经文，耶和华对我主说，从字面说是这样的：耶和华 亚维父神与大卫的主亚多乃弥赛亚，这是神的两个格位之间的惊人对话。父神说子将坐在他的右边，坐在他的右边意味着弥赛亚既是主耶稣被赋予征服他的仇敌的权柄和大能，并且他与神处于同等的地位、荣耀、大能和权柄。诗篇第110第四节宣告他做祭司将是永远的，就像麦基洗德一样，他将直接由神任命。再者，他做祭司将得到保证，神起了誓，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在这里，神是说他绝不后悔，意味着他不会改变他的主意。这意味着神在这意味着神，也就是在诗篇第110第四节中，神将立一个全新的祭司。由此我们可以得的结论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预言的应许，他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创世纪既是神的话，而且是真实的，所以麦基洗德这个人物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他是一个真正的人哦。新约对麦基洗德又有何评论呢？所以我来到了我们的第二点，那就是新约中的麦基洗德。新约中的麦基洗德，请大家翻到希伯来书第七章一到三节。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一节，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拜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神的儿子，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在麦基洗德出现2000年后，受圣灵启示的希伯来作者证实麦基洗德遇见了战胜四王凯旋归来的亚伯拉罕。在那一次的会面，亚伯拉罕给他祝福。在第二节中，我们读到了亚伯拉罕将十分之一献给了麦基洗德。从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一到二节中，作者显示了麦基洗德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所以麦基洗德的意思是仁义王，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根据 New Angle 的圣经词典， Salem 也就是撒冷， Salem 也许是耶路撒冷的名字。该名称在阿马尔奈文书被拼成为 Urusalem， 意为和平之城。阿马尔奈文书绝大部分是在公元前阿马尔奈文书绝大部分是在公元前1360年至1332年之间，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统治者与驻守迦南以摩利地区官员的外交书信。亚麻利是现今的叙利亚西北和西部以及 黎巴嫩。希伯来书的作者在下一节中对麦基洗德做出了一些有趣的陈述。读一读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三节，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三节，他无父无母无祖父无生之事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让我们考虑这节的前半段，他无父无母无族谱，这种说法给人的印象就是麦基洗德没有父母，是一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神秘人物。所有的立位祭司都是祭司的谱系，他们可以追随到亚伦，以至于麦基洗德他无父无母无族谱，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麦基洗德没有父母的记录，也没有能追随到亚伦或立位的家谱。主耶稣基督的血脉可追寻到犹大，而不是亚伦或利未哦。所以麦基洗德也没有这样的祭司家谱哦。因此麦基洗德的祭司职分，就像主耶稣基督的祭司职分，不是基于事列，而是基于神的呼召。他们两个都被高为至高神的祭司。再来，麦基洗德被描述为无生之死无命之中，所有的立位祭司都有任期的，都有所有立位的祭司任期都有限，最长不超过30年。就麦基洗德而言，没有任何关于他的生命的开始或结束的记录，没有人知道他何时出生或何时死亡，或任何表明他出生或死亡的记录。这给麦基洗德带来了一种神秘感。他是神吗？请注意哦，美国新约神学家威廉莱恩所说的，让我引述他这么说：麦基洗德的突然出现和同样从记录的历史中突然消失，在敏感的读者中留下了一个永恒的观念。对麦基洗德的描述，无生之死无命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让我们考虑一下肯特修斯所说的话，他这么说：麦基洗德的无始无终预示了基督永恒祭司的职分，这表明基督耶稣就像麦基洗德一样祭司，又是王。希伯来书的作者还说，麦基洗德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相似这一词指在某些地方像神的儿子，这话表明麦基洗德并不是神的儿子。阿尔伯特巴恩斯有这么一句话，这么说，让我引述阿尔伯特·巴恩斯，他这么说：这一句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证明了他自己并不是神的儿子，证明了麦基洗德自己并不是神的儿子，不是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他怎么能和自己相似呢？怎么能和基督和他本人之间进行正式的比较呢？我们可以说麦基洗德不是神，毕竟他是一个人。然而麦基洗德永远担任祭司的职分。所有的立位人的祭司都死后不再担任他们的职分。读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三节，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三节，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 没有关于麦基洗德死亡和停止的记录，在这方面他可以与主耶稣相比。尽管可说在麦基洗德死后将终止其神职，但永远做祭司意味着麦基洗德与利未祭司不同，他是长远的祭司。有了这样有趣和神秘的叙述，其他的人又如何看待麦基洗德呢？让我们来到最后一个要点，那就是麦基洗德别人是怎么样看待他的。首先让我们考虑一下麦基洗德的一些奇怪的解释哦。关于麦基洗德是谁，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以下信息取自preceptaustin.org, Dr. W.A. Criswell 和 Dr. Henry Morris。这是一些奇怪的解释哦。第一个解释就是麦基洗德是一位天使哦，这是由奥利金和迪莫斯提出的。奥利金是公元二到三世纪的基督学者和神学家，而迪摩斯是公元三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他也是奥利金的学生。我将你的注意力引向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一节，请翻到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一节。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注意哦，在这里我们读到凡从人间挑选的这一句话，这意味着是神从人间中选出来的服侍他的，所以祭司不是从天使中间选出来的。麦基洗德是不是天使？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天使以祭司的身份出现哦。第二个有趣解释就是麦基洗德是以诺。侯赛奇和卡梅特认为麦基洗德是以诺。侯赛斯是17世纪的荷兰学者和著名的拉丁语翻译者。卡梅特是17世纪的法国本笃会修士。圣经表明以诺被取上天。创世纪第五章24，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死了。他没有死，他整个人被取上天。但是还有一件事，就是以诺的家谱可以追寻到亚当哦。以诺有家谱哦，所以麦基洗德不是以诺。第三个有趣的解释就是麦基洗德是闪，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之一。这是通过引用preceptaustin.org 的叙述。从 preceptaustin.org 我们读到一世纪的拉比他们试图将麦基洗德与挪亚的大儿子闪以反对基督徒将他视为基督的预表。早期的基督徒作者在很大的程度反对这个观点，因为这是希伯来书关于麦基洗德无族谱无效，因为闪的族谱是众所周知的，麦基洗德不是闪，因为闪有家谱。第四个有趣的奇怪说法就是一些诺基替教徒教导说麦基洗德是圣灵的显现，而后来是一个教派则认为他是神子的化身。 甚至亨利·莫里斯特博士也认为麦基喜德是主耶稣基督的化身，圣灵从来没被作为耶稣的预表，圣灵从来都不以祭司的身份出现，指出圣灵无父无母无主仆是荒谬的。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三节说，麦基喜德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他像神的儿子，作者并没有说他是神的儿子，因此麦基喜德不是神的儿子像是前的模样，他也不是圣灵的显现，他不是基督的显现，他绝对不是神的儿子，但是他是神子的预表。第五个有趣的说法就是，这再次引述Precept Austin 的.org 死海古卷第十一座洞穴提到麦基喜德是即将来临的犹太愚民伟大的拯救者，并将他同等于天大等同于大天使米迦勒。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那样，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一节中，天使即使是大天使从来都不是祭司哦。第六个有趣的说法就是，有一些基督徒有些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推测，麦基喜德是从另一个星球坠落的亚当被派到地球观察这里的赎罪过程，这也有点太牵强了吧，这太荒谬了，根本不值得一提。其实让我们考虑其他相信麦基喜德是人的人，让我们看看这些认为麦基喜德是人的说法。杰罗姆是圣经的拉丁文译本的作者，他说早期的教会权威例如艾润纽、西波律托、该萨利亚的尤西比乌和阿波利内里都认为麦基喜德是一个人，这是大多数改革派的立场。改革派大多数改革派的立场，也就是麦基喜德是一个人哦。让我们考虑一下W. Crispa 博士的一些话所说过的一些话，对不起，让我们考虑一下 W. Criswell 博士的几何证明。几何证明是一种从提设到结论的证论过程，让我们看一看 W. Criswell 博士的证论过程。 OK，从这开始，这个麦基喜德是一名祭司，创世纪第14:18，而祭司必须是一个人，不是像是人的虚幻人，他必须是一个人。如果耶稣要成为我们的祭司，耶稣必须也是一个人，他可能是道成肉身，他可能是神的人，他可能是神人基督，但他必须是一个人。麦基喜德是一个祭司，因此他是一个人，而且不是一个看似是人的人，他是一个人，他是神的儿子的预表，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如果这是几何证明的话，那我们将以 QED 证明完毕结束。然后我们需要问的，为什么许多作家将麦基喜德解释为有神的显现，或更具体的说就是基督的显现呢？这意味是基督的化身呢？这是因为他们对旧约和写给希伯来书信里事实的解释。麦基喜德的名称与主耶稣的名称非常相似哦。麦基喜德的意思是仁义王、撒冷王，即是平安王，这些与我们的主耶稣的称呼相似哦。 第二，麦基洗德确实缺乏记载的族谱，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麦基洗德突然出现与亚伯拉罕会面，他突然消失，这是引起了一个谜。对于初学者来说，结论是麦基洗德一定是一种属灵或圣人。希伯来书的作者试图传达的是，没有他的祖先的记录，或他没有他死亡的记录，事实上没有历史的记录。第三，麦基洗德永远做祭司。希伯来书说他永远做祭司，这引起了人们的猜测。麦基洗德是一个圣人，麦基洗德被形容为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他像神的儿子，他不是神。阿尔伯特·巴恩斯做了这样的观察。就创世纪的记录而言，没有关于他的死或卸任祭司职务的记载，在这方面可以与主耶稣相提并论。他永远做祭司，与那些在一定时期内卸任或将任职移交给他人形成了对比的区别。反对麦基洗德说是神的显现，或更确切，这里反对了麦基洗德是神的显现，或更确切地说是基督的显现的解释。最有力的论证就是之一是作者的声明，明确的声明，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乃与神的儿子相似。如果麦基洗德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那么他就不是主耶稣，他只不过是一个人。关于麦基洗德的信息在圣经中很少，但是他是一个人，这个谜团终于解决了。但是他真实的身份仍然是一个谜，他是从哪里来，他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他是什么时候死的，为什么神不给我们更多的信息呢？神有充分的理由向我们隐藏这一点，让我们记得生命让我们记住生命记29章第29节哦，生命记第29章29节，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因此让我们不要再猜测这一个谜了。麦基所以我们得的结论就是，麦基洗德在创世纪第14章中以历史人物的身份首次出现在圣经中。他在亚伯兰击败以兰王基大老马和他的同盟和拯救罗德后会面，直到1000年后大卫王被末世写下了诗篇第110第四节，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中，才进一步提到了麦基洗德。又过了1000年，他的名字再一次被提及，这一次在希伯来书第5章、第6章和第7章里。他的名字麦基洗德为仁义王，但他也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换句话说，他既是祭司又是王。亚伯拉罕向他献了十分之一，他被描述为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这意味着他没有家谱，甚至他的出生或死亡都没有记录，他只不过是一个人，因为他的描述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他祭司的职分被描述为长远的祭司，与立位的祭司不同哦。麦基洗德是基督的一种预表，预示着主将来的时工。愿神保佑我们所有的人，感谢主，阿们。
Son and our Savior Jesus Christ. In Jesus' precious name we pray. Amen. Let's turn to the last